第二节，重庆陷落。此时的四川巡抚其实并不是陈士奇，他已经成为前任。由于领兵不利，他在崇祯十六年十二月被罢免，贬为通政使。在张献忠入川的时候，他正在打包收拾，准备卷铺盖卷走人。陈士奇进士出身，同明朝许多文官一样，文人出身却喜好军事。或许他的偶像是于谦、王阳明等高人前辈，酷爱钻研兵书，谈论韬略。在他担任四川学政的时候，每天面对生员们谈论的不是孔孟之道，而是对这一群书呆子讲兵法、练习骑射。这个四川教育界大佬看上去有点不务正业，久而久之，不务正业的陈士奇竟然有了知兵的称呼。这也不奇怪，明朝许多著名的军事统帅，如卢象升、孙传庭、程洪七等，都是文人出身，带兵打仗一样是有本有眼。朝廷以为又发现了一个孙传庭，于是有人推荐他出任四川兵备副使，从文职转成了武职。崇祯十五年，陈士奇升任兵部左侍郎、右迁都御史、四川巡抚，成为四川军政一把手。谁知掌握四川军事的陈士奇却是个赵括，纸上谈兵，套路出众，实际操作一塌糊涂，却自诩为儒将，腹中有千万甲胄。在明末的时局下，朝廷威信大不如前，武将拥兵自重，需要的是雷厉风行、果敢有声望的能臣。任用陈士奇这样的半吊子，结果就是使得四川军政废弛，政令不通。到了崇祯十六年十二月，朝廷终于看出陈士奇不堪大任，将他调回北京，让右迁都御史龙文光出任四川巡抚。可是已经晚了。一个月后，张献忠攻入四川，三个月后，李自成就攻入了北京。这时陈士奇还没离开重庆，新任巡抚龙文光也还没有上任。陈士奇虽然能力差点，但责任心却非常强。本来他可以在张献忠进川前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，但听说京师陷落的消息后，他反而决定不走了。在龙文光未到任前，他将继续履行巡抚的职责，与四川共存亡。明末投降的文人多如牛毛，有降顺，有降清，有的先降顺后投清。但如果据此认为明末文官都是钱义谦、陈明夏、孙知谢之流，那就错了。代表文人骨气的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左茂帝、袁继贤外，陈士奇也是一位。秦良玉向陈士奇请兵增守十三隘，这个战略是比较妥当的，因为据守瞿塘峡可以扼住张献忠入川的咽喉。秦良玉虽然只是镇守一方，这个方案却是从蜀地全局考虑。如果陈士奇增兵，凭借秦良玉本部的百杆兵加上得到的增援，拦截张献忠的希望将会大增。陈士奇却拒绝了秦良玉，并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，而是因为对他的战略不认同。一方面，在陈士奇看来，四川到处是雄关险隘，应当逐次防守，节节消耗张献忠的兵力。如果集中兵力于一点，一旦被攻破，贼兵将势如破竹，破一点而得全川。另一方面，川人对张献忠素来没有好感，他所过之处必定得不到多少帮助，这样就算他深入重庆，也会感到疲惫不堪，损失惨重。自己在重庆坐镇，将重兵布置于重庆咽喉铜锣峡，以逸待劳，坐等张献忠入寇。在这样的战略主导下，他没有多余的兵力派给秦良玉，只能让他就地组织防御。陈士奇这样的部署，从想法上看也不能算错，问题在于他过高地估计了明军的战斗力和自己的统帅力，又低估了张献忠的用兵之道，从而白白送掉了张良玉统帅的那支能战之师。张献忠攻下夔门后长驱直入，理论上夔门虽然失守，一路上还有梁山、中州、福州等这些城池可以逐次抵挡张献忠大军，只是明军战斗力最强的秦良玉部已全军覆没，剩下这些城池兵力既少，战力又差， 更是没有斗志。张献忠击败秦良玉，意气风发，统帅300,000大军排成横阵行军，水陆并进。八大王张献忠本人乘坐最大的一艘战船，端坐高处，船头竖一杆黄色大旗，上书“只杀贪官，不犯顺民”8个大字。大旗迎风招展，猎猎作响。这样的阵势颇有几分水泊梁山好汉出征的意思。除了在福州遭到了参将曾英的顽强阻击，被阻挡了近1个月外，其余地方的守将不是被吓跑就是投降，没人敢跟张献忠硬碰硬。福州终究是座小城，能坚守1个月已经是奇迹，最后终于被攻破。曾英被张献忠义子张可望一箭射伤，带着残兵往南逃走。张献忠的下一个目标是四川重镇重庆。从夔门到福州接连失守，陈士奇却稳坐重庆城，丝毫看不出担心，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居中调度的陈士奇并不是要放弃重庆，而是将重兵都派到了张献忠入渝的必经之路上的一个咽喉位置——铜锣峡。铜锣峡是个峡谷，在今天的四川巴县境内，它的全长达到53公里，两侧都是悬崖峭壁，高达500多米。战时素有“东陲屏障”之称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关于它的名称有3个说法：一是根据巴县志记载，铜锣峡有块巨大的原石，状若铜锣，因此而得名；二是根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上古时期大禹治水，到这里有一座大山拦住长江去路，即挥开山斧劈之，山裂处即为铜锣峡。三是根据巴县志记载，明朝进士孙学全《名胜记》中写道，铜锣峡以水声响似之故名。不管哪种说法都说明铜锣峡之险。在宋蒙战争时期，蒙军曾经在此遭遇败绩，明初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率兵讨伐割据四川的明玉珍的大夏国，丞相戴寿率兵在此阻挡了明朝大军，大将汤和一度无计可施，无法正面突破。廖永忠带着一支骑兵从岸南白岩山顶密林中伐木开道，绕到敌后，出其不意地从上下游同时夹击，才突破了铜锣峡防线。铜锣峡既失，重庆便无险可守，大夏国遂告灭亡。在陈士奇看来，夔门十三隘虽然险要，但毕竟年久失修，而且地域广大，增兵去守那里耗费的兵力和钱粮要远远多于只守铜锣峡。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取得最大的利益，陈士奇这笔账想得很清楚。张献忠的300,000大军又不从事生产，只会劫掠，如果受阻于铜锣峡，旷日持久，后勤便无法支撑，到时候只能不战自退，转向他处。这样明军不用力拼就能退敌，从理论上看这战术可行。铜锣峡确实是道天险，陈士奇在这里布置重兵，设置火炮，又横起铁索封锁峡口江面，并备有大量滚木雷石，张献忠的战船根本无法突破防线，两岸的峭壁又不能通过，在铜锣峡这道天然屏障面前，300,000大军也无能为力，陈士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但陈士奇没想到的是，张献忠不是廖永忠，他比邓艾还要邓艾。面对绝壁天险，张献忠只是留下了部分兵力牵制，正面仰攻以吸引民军的注意力，而他自己则弃舟登岸，亲率主力从山间小径急行军150多里山路，不光是绕过了铜锣峡，而且还绕过了重庆东面，直接攻占了重庆西北方向的江津县，然后顺江东下，突袭了重庆城北最重要的要塞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佛图关。佛图关对重庆有多重要，看看八县志的记载，余城三面抱江，陆路为佛图关一线壁立万仞，登曲千层，两江红树如带，实为咽喉扼要之区，能守全城可保无恙。此时的佛图关根本没有多少守军，自然毫无悬念地被占领了。 重庆就此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张献忠面前。这是张献忠行军打仗的厉害之处，所以他与李自成是明末农民军起义的两个代表性人物。李自成的形象更接近于农民英雄，张献忠则通常给人以悍匪的印象。张献忠号称精通兵法，足智多谋，这个说法并不是他自吹，而是他在十几年的造反生涯中打出来的，以至于对他抹黑甚多的明史也评价他为献忠最狡黠消情。重庆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主要通道佛图关此时已被切断，明军的重兵都驻扎在铜锣峡，重庆城内只有10,000多的老弱残兵，重庆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。突然出现在佛图关的张献忠彻底打乱了陈士奇的战略部署，使得铜锣峡的重兵失去了意义。张献忠指挥大军前后夹攻，铜锣峡的明军本来只负责守住正面长江段，背后没有任何防备，因而迅速崩溃。陈士奇苦心经营的天险铜锣峡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拿下，这是双方统帅的能力差距导致的结果。铜锣峡既被攻下，张献忠再无阻碍，他集结大军彻底将重庆包围。此刻重庆城内情况如何呢？重庆本来没有分封的藩王，不过这时却有一支近支亲王在城内，他是万历皇帝的第五子，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，瑞王朱常昊。朱常昊的封地并不在重庆，而是在汉中。史书中记载，朱常昊对政治那摊子事儿没有任何兴趣，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。佛家讲究六根清净，朱常昊却对敛财情有独钟。早在还未就藩时，不好女色的他就以要娶媳妇为名，前后要了80万两白银。等到就藩汉中后，朱常昊建了不少佛寺，为佛教事业的传播做出了不少贡献。除此之外，他并没有太多劣迹，甚至还因为体察百姓有贤王之称。李自成、张献忠各路农民军起自陕西，与瑞王的封地同在一省，汉中又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时常受到农民军的威胁。崇祯16年，孙传庭败于李自成，潼关、西安先后失陷，朱常昊也不敢待在汉中，由总兵赵光远保护，奔蜀避难。第二年正月，陈士奇又把朱常昊护送到重庆，因为他觉得重庆是四川督府驻地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没想到朱常昊刚到没几天，张献忠就杀进了四川，最安全的地方就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。因为朱棣的靖难之役，明朝皇帝们对藩王严加戒备，但对于官员们来说，藩王在自己境内被杀可就是掉脑袋的大事。大名鼎鼎的崇祯朝重臣杨嗣昌督师湖广，张献忠攻破襄阳后杀死了襄王朱一鸣，卧病在床的杨嗣昌听到消息后竟然惊扰交加而死，可见藩王之死的分量。而且这位瑞王还是崇祯皇帝的叔叔，在崇祯皇帝自缢后是理论上皇帝顺位继承人选的前五位选手。这时候陈士奇又想起了秦良玉，他派人去召秦良玉入卫重庆，可此时秦良玉刚刚奔回石柱，已经成了孤家寡人，哪里还召集得起兵力前去驰援。兵临城下后，张献忠当即派人招降，入城使者被杀，张献忠开始攻城，首先攻打南蓟门。大西军使用传统的以赴攻城的办法，试图凭借人多势众一举拿下重庆。陈士奇主持防守，凭借城内不多的兵力，用滚木雷石给大西军造成了严重伤亡，以赴攻城宣告失败。张献忠又试图挖地道炸城墙，这是当时各路流贼的拿手好戏，哪晓得南蓟门城墙基全是石头，农民军根本挖不动。张献忠攻不下南蓟门，只能打起其他城门的主意。经过反复侦查，张献忠发现通远门城下是泥土，他大喜，马上改换主攻方向到通远门。城内明军的兵力守城尚且捉襟见肘，根本无力出城阻止农民军挖掘地道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西军在城墙外欢快地哼着小曲儿，清理着土石方。到了6月22日，地道就被挖通。当日辰时，通远门城墙被炸裂10多丈，通远门的转角楼被轰破，守将殿显爵被炸死。从6月17日到铜锣峡至22日城破，不到6天，号称天生重庆的重庆城被张献忠攻破。重庆已破，包括瑞王朱常浩、前巡抚陈士奇、知府王行俭、关南兵备副使程勋、重庆卫指挥顾景、巴县县令王希、巴县县丞秦文应、垫江知县欧阳东旦、安岳知县何国锦等在内的大小官员，通通被押送到演武场，由张献忠亲自审问，迅速攻克重镇重庆。张献忠免不得洋洋得意，他趾高气昂地问：“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”陈士奇破口大骂：“世上岂有降贼的延平原？”延平原就是唐朝名臣、著名书法家颜真卿，他被叛军所执，不屈而死。陈士奇自比颜真卿，当然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。他还对张献忠骂不绝口。张献忠恼怒之下，先是命人将他的牙齿全部打落，随后将他凌迟处死，时年57岁。陈士奇兑现了他的承诺，与四川共存亡。他本可以卸任后立马跑路，把锅甩给四川官员，但他毅然选择留下，并履行已不属于自己的职责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在乱世之中，文官出身的陈士奇虽然能力差强人意，但这份操守却着实可敬。除了陈士奇，王行俭、王希也都因为痛骂张献忠而遭凌迟处死。此三人被后人建祠纪念，在重庆巴县境内祭祀陈士奇、王行俭和王希三人，后被称为忠烈三贤。瑞王朱常浩当然更逃不过张献忠的屠刀。不过在杀瑞王时，有个传说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雷声震耳，旁边有人说这是天意，不能杀。张献忠向来胆大包天，怒道：“老子杀人和你老天爷屁相干！”命令手下架起大炮轰天。之前还脾气大得很的老天爷，这下也熊了，立马云散雨收，可见老天爷也怕恶人。从事后记录来看，守重庆的诸位高官无一投降，全部被张献忠处死。明末清初，有位丰都人林明圭，深陷张献忠之乱，写有《忠烈三贤传》，被同志版丰都县志收录。这篇文章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说他就曾经读过，可见为真。文中林明圭认为，为什么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这么多，予以育人习文而见，就是说我作为重庆人来看，张献忠来四川重庆，吾三尺童子起降，大家都拼死抵抗，所以蜀人叫天下祸更烈，这说明川人之血性由来已久，300多年后的抗日战争也见证了川人的贡献。对于投降和被擒的明军，张献忠倒是网开一面，但是这一面却让人生不如死。他下令将近万名被俘的明军割去耳鼻，每人再砍掉一只手，再予以释放，以此来震慑其他地方的明朝军队。张献忠的手段如此狠辣，他的大军一到，散布的是恐怖。与他相比，李自成的大顺军最初反而以军纪严明著称，这是两人的显著差别。张献忠的目标当然不会止于重庆，他留下少量军队驻守已被他震慑的重庆，自己呢稍作休整，又统帅水陆大军杀向下一个目标——成都。